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维摩诘菩萨。好，各位法师，各位菩萨，我们继续思维维摩诘经。这个昨天我们讲到悉菩提富罗那是吧？这个悉菩提七思富罗那说法被这个维摩诘居士所呵斥啊。悉菩提呢，主要是显示富贵七思到维摩诘居士家里，所以维摩诘说悉菩提呀，这个七思时不要显示富跟贫恶跟善种种，应该见人一切平等七思。那我说这个我们在七思的时候即使这个即使到邪见之去或者说人家诽谤你，或者说聚在这个外道境界之中被外道所呵斥这个供养悉菩提要堕地狱，要堕恶鬼，要堕畜生这样的诽谤你你心里面呢都是无真状态不起嗔恨也不起欢喜内心非常清净然后说这个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境界之中你在七思的时候心呢都不动摇不分别人家骂你说你讲你内心都非常平静。所以这个悉菩提因为他无始以来执着于小乘这个没有进入到大乘，所以内心还是有分别，内心有惧对这个维摩诘居士所讲的法不懂是吧？后来跑了以后被这个维摩诘居士叫回来以后跟他讲这个惧就是害怕恐惧的这个心我们昨天都说过了，今天讲富罗那。富罗那这个被释迦牟尼佛派遣到维摩诘去问机所以富罗那说他世尊我不堪任彼任执彼问己，所以这伙意念我昔在大树下为心学刚刚出家人这个说法。因为富罗那他是常常代佛说法，当时很多的弟子他都教导教他怎么去做个比丘，怎么去修行佛法。是维摩诘居士过来以后说富罗那，你先当日定观持人心然后说法。唯一会师至于宝器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我们说法的人呢，像法身大士他到了正闹地位上的菩萨法身大士，他的心呢非常清净到一切时一切处可以直观众生的根性像很多的大菩萨看到众生呢就知道，立即就知道了众生呢应该怎么说，怎么去跟他说法但是呢比这个二老汉就做不到。因为二老汉呢他非要日定以后才能观察， 它不一定呢很难观察到众生的根性啊。所以我们这个为人做事啊，它需要两条，是吧？两条，一个呢啊，我们讲叫人师，一个呢叫经师。人师的话，以德为标准，以道德，就这样，以德为师范，就比方三殿过堂，威仪具足啊，行住坐卧啊，这个啊，内心清净啊，做啊，威仪具足，内心清净。或者说啊，为人示范，做人师表啊，为天啊，人天师表。那这个呢，是以道德为标准的，比如说修十善啦，持五戒啦，或者说啊，出家已久啊，这个内心沉淀了很多的功德，然后这样人呢，是会叫啊，叫人师。比如说我们皈依的时候，有很多师父。别人来讲就是说啊，出家皈依叫皈依师啊，这个揭摩师，或者说啊依止师。那还有的呢啊，叫经师，经师就是讲经说法教导我们的师父，教导师父呢叫经师，经师呢主要是跟我们讲道理的啊，教我们啊怎么学法。你学禅宗的人啊，他必须要拜一个禅宗的经师。或者说金刚经拜一个说金刚世界的经师。那么说我们一般这个在庙里面，在寺庙里面呢你像法师开示一个呢这个法师要有德行，是吧？第二个呢法师开示了住住可以从心性上走。他这个属于是开示范围之内，像我们讲法属于开示范围之内，都是直接从心性上说不是按照经典上说。按照经典说，你像佛学院的这个法师来给我们讲课，那么说他都是按照唯识中观啦，或者按照一些道理来跟大家学，他自己是没有修正的，基本上是按一些理上说。那我们不是从佛学院出来了，基本上都是开示性质，就是说哪一部经典呢跟大家讲开示。开示呢都是从信心上走，我不是从经上走，不是说学唯识要讲很大一大堆道理。所以开示呢是开显我们的心性，也就是说我们坐在一块听法的时候，开示是开显我们的心性跟法怎么相应所以在我们听法的时候，它必须要有修行的概念。如果没有修行的概念，没有想修正的概念，这个是基本上是听，或者是听不懂，因为你没有发心修行，你基本上听不懂，因为你根本不可能相续的去思维，因为它是要进入到修行的这个实际操作不像这个搞理论的一些经师我们迅速开始。所以法师呢要先要观察，就比例来跟法师跟人家讲开示的时候，首先要观察，日定观察，就这样先静下来就可以观察到。那么说我们现在没有定力怎么办呢？就是说你要跟大众聊天，比例来讲，有人呢跟你讲，他过来坐着不跟你讲话，那你跟人家讲法的时候怎么讲呢？是吧？现在是用我们中国有禅宗啦、密宗啦、净土宗啦这些道场，其实给我们指引了方向就是我们净土宗到这来干嘛？那就是修净土宗。那你修正净土宗，跟你直接讲净土的道理，是吧？如果我是这个让你禅宗道场能到这个地方来，到这个地方来，那就修禅宗，跟你讲禅宗的道理。我这个地方是修密宗的，到我这里的人，那我就跟你讲密宗的道理。所以到东林寺到我这里来，首先是阿弥陀佛，是吧？到我这里来干什么？就是为了修净土法门、念佛法门，要跟你讲阿弥陀佛。就是说，你到这个地方来，肯定是有你的根基的是有你的一个想法。我为什么到无量寿寺来当然，有些人到无量寿寺来，他可能也是为了求福报或者求精神安慰求内心有委屈想得到安慰也有这样的人。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跟他聊天，知道跟他聊天以后就知道这个人是想求福报， 或者说他在家里受了打击，或者婚姻呢啊，或者是生活中遇到麻烦，想求师父给他解脱，有这样的。但是你要不跟他聊天，你直接跟他说，反而呢，那个人的目的呢，只是想求求发财，因为就比例人家昨天安徽合肥的那两个人是吧？你跟他讲阿弥陀佛也好，你讲禅子也好，你讲心性也好，对他不起多大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他俩的目的就是带他妹妹来还愿的，他基本上完全是带着迷信状态，是吧？所以你跟他讲，后来我没有问他啊，我说你要不要皈依啊？他就直接制止，是吧？制止皈依。然后我们还是想强行的让他皈依，结果第二天叫他还是不肯皈依，那证明对这个佛法他并不感兴趣。后来我们跟他讲一些禅宗的思想或者心性上的一些思想，讲了他基本上也讲通了，但是他还是不信。在涅槃经的部分讲，心而不解，就他心而不解啊，增长迷信，就是说解而不信，增长狂境。我发现他就是说，哎，我讲了他信了，哦，他解了，但是他还不皈依，他还不信，就解而不信，他增长狂戒，他就狂妄的心就出来了，好像什么都懂一样感觉。所以读经而不解者，那狂戒就比较重。哦，这个相信而不解，那个迷信色彩就比较重，是吧？所以像这样的人的话，你跟他讲这个没有意义。那你就满他的心愿，好，你就拿一点钱供养给功德箱就可以了，还愿嘛。这个社会上佛教根本没有还愿的概念，还愿就是没事人来说，我是来还愿，我孩子考上大学，我来还愿了。我心里想，你什么时候给我发了这个愿啊？他是跟父母他还了，他要来还愿啊。生活中遇到麻烦的时候，哎呀，是不是我没有还愿了，父母他惩罚我啊？他都是迷信状态，你跟他怎么讲都讲不进去，因缘没有成熟啊，因缘没有成熟他讲不进去的。但有些人呢你跟他一讲，所以要跟他问，你要跟他聊天问他到底想要什么，就一般人的话他基本上都是没有菩提心，跟他讲再多都没有用。所以佛法真正的修行佛法的人实际上很少很少，就是真正的想就像一个婆婆一样睡在那个地方，有一个法师说你到极乐世界去好好好，你将来也可以到极乐世界回来以后带着我一起去，好好好，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什么名字一个年轻一个年长。他后来又问了一句，你相信不相信极乐世界啊？他说半信半疑半信半疑，半信半疑那怎么行呢？那你得不了西方极乐世界啊。他一定要去啊，要100%的兴趣啊，你有50%的要去或100%的去，那哪种才有希望呢？后来老太回答，他应该是100%的吧，100%的信你才能够去，没有100%的信你就出不了。所以就发现了他，我一定要100%的去，是吧？你去了以后你才能将来从极乐世界回来以后再带我去。所以这样的诱导就是增加他的信心。一般人呢他就一般人只有50%的相信，记得还50%不相信，那就比较危险。那我说我们要问问自己，你有没有100%的想去，要你100%的想去才能去啊，是要问自己，记得吗？如果你自己都不想去的话就麻烦，是吧？所以就是我们发菩提心它本身就建立在这体上。你看般若经里面讲，他说欲某多发菩提心，就欲某多上发菩提心，就是说见到某多就是你的菩提心，就是说某多上只有我一念，就是说你现在看到大千世界，我只是某多之一念，我这一念就是菩提心。你要发菩提心，就是在某端上发无上菩提心，就是说因为这一念剩下的一切法没有我，唯有某端的一念才是我。那么说你要发菩提心在哪里发呢？在某端上发无上广大的菩提心，知道？不然的话你菩提心在哪里呢？菩提心不能在看不见摸不着，是在你那个念上那个念就是法性，是吧？所以这个都很重要，是吧？ 就是说这个观到忍以后，然后可以说法，无疑会失这一宝器。宝器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个人根基比较好，就像宝器，像七八十八功的是宝器，就是说你是大乘的根基叫宝器。那个会是什么呢？就是小乘的根基，小乘的莫以小乘的法执于大乘的宝器。也就是说人家本来是大乘的根基，结果能讲小乘法，这样的是坏众生的啊，是害众生的。所以在有一句话，就是说这个过去有个人讲了，瑜伽思想讲了，就是说人自患也啊，好为人师，这样就是忍呢，现在忍呢什么都不懂，好为人师。我觉得有一个就是法师也告诉我，他师父啊，他说有一个出家的师父发的一些文章专发给他，就像他的文章他不对机，他感觉到很烦，就是，但是呢他又不好去说那个出家师父，但是他说，但是他又不停地发一些那个出家师父认为的是正法的那些，或者认为很好的，或者是说一些善的这些文章，老是发给他。他说他发给他这些文章，他自己不会写文章，只是看到一些文章好，就想转发给他。我就告诉他，我说虽然他是个好心只不过是攀缘之相而已，他自己可能都不了解这个佛法，他就是说跟居士像攀缘啦法缘。后来那居士呢，他就说直接告诉他，他说他这个文章不究竟不圆满，就是说这个师父发的那么多好的东西，你怎么不转发给我，你怎么会转这些不圆满的东西给我呢？后来那个师父就生气了，是吧，那个师父就生气，生气以后呢，他来了无量寿寺就不理他，就是不理他，所以呢就是感觉到好后悔，怎么会跟他讲这个呢，是吧。所以就导致于呢这个出家师父啊，要更加结缘的话，就是说你要观察居士的根基，你要观察不了居士根基，乱发导致于居士呢对你呢这个回信息啊，或者不喜欢，因为他很直接的去告诉他，好，我引下别人家对你的这个，然后你又没有解脱，人家叫你不要发或者发师父的东西，然后呢你呢还不开心，是吧，不开心导致人家来了对人家骨头痒筋，就想生气，然后出那个就是过来以后呢好害怕的样子，就是搞得到最后面他都不敢来了，就是因为某一种情况下会让居士退心，或者说害怕，就是，因为出家人呢你一生气的话那居士好害怕，就是，所以就是说我们要观察众生的根基，人自己呢要在法上要非常稳，你不刚刚出家还没出家几天你就开始跟人家讲法，想讲法了，你又不观察众生的根基，就像我们有一个法师湖北一个法师他讲法的不知道扯到哪里去了，然后呢就不停地讲的人家心烦了，是吧，就是说这样，就是说根本就不在法，就是说凭自己的一鼓作气啊，讲了很多道理，结果呢人家一句都听不进去，他完全用瞧不起的眼光来看你，知道，所以现在居士都很厉害的，好多居士都很厉害的，就是说他常常在家里念经安静，他已经不可思议了，是吧，就有个居士看到出家人，是吧，看到出家人就是说这个对于这些名啊相啊他特别执着，他直接来了一注，世间就像鱼梦幻泡影，干嘛那么执着啊，他就直接的感觉到出家人为什么那么执着啊，我今天就不讲得很清楚，一切鱼梦幻泡影嘛，就是这一句话，因为他常常看金刚经，他非常明白法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要淡泊世间的这些东西，但是一个出家人跟他接触好像很仁厚的感觉，很仁厚，人家立即对你生起瞧不起的这个念头出来，然后他瞧不起出家人就麻烦，所以我们出家人讲话或者跟人家发文章呢，一定要了解他，如果他是很低的根基，刚刚学佛门可以发一些 讲道理。如果人家修复了很久了，而你只不过是刚刚认识的，是吧？人家听师父的法，或者听般若法、慧律法师啊，很那个叫什么境界法师啊，讲的法都很比较高。他们都听了几十年了，我你只不过是刚刚认识的一个居士，我那个居士他对这个法上是非常明白的，然后你一个出家刚刚明白一点，刚还说不定刚刚知道什么叫三宝，你很低很低。因为你不要以为头一剃掉就是大和尚了，你要不是大和尚，就是对佛法根本就不通。就是我们现在啊，就是说认识几个居士好像自己好伟大了，是吧？其实你的境界还非常低呢，记得。所以要认识到你要观察自己啊，到底有没有这个弘法利生，你不要像维摩诘居士一样把你呵斥一顿，是吧？就是说不要师父了维摩诘又呵斥了，你就对面就来呵斥你了，是吧？就是发给那个人，那个人又回过来，这个我们一看就不究竟不圆满的东西，你发给我干嘛，是吧？就是他马上就会回过来，然后让你非常难看，然后到时候你要无脸自容，自己都不好意思，是吧？所以搞得多难看啊！所以要了解过去嘛，禅宗的唯唯祖师说啊，他我眼本明，我的眼睛本来是免得被私，就是因私故瞎，就是说我找了一个小乘的这个很低级的师父，就是说我的眼睛本来是很亮的，结果呢被师父给弄瞎了，知道？就是说我本来是大乘的根基，结果被小乘的师父把我弄瞎了，没有。就是这样的现象是非常多的，知道？就是说很多人我看都是非常有根基，在我这样我一讲法他马上就听懂了，知道？但是呢他一直过去是一直沉迷在那个瞎那个这个这个师父，那个师父并没有开悟，知道吧？就是说所以我们为人师啊一定要注意啊，欲行大道，摸视小经，知道？无以大海行于流经。那这种话你看看，就是说人家大道，欲行大道，摸视小经，就是说大道就是你那个人本来是大神的根基，你把它带在一个小经路上走，是吧？就是说人家心就虚空一样宽广，你老是带着一个这个又窄又小又弯处的一条路上走，就是说这样的呢不是害别人吗，是吧？无以大海内流机，是吧？大海八个五边里，你老是找一个小流机流走的路，是吧？无以日光呢行彼呢，就是在日光底下在等着什么？等着萤火虫，就是日光底下，日光一照，萤火虫还有颜色吗？就是那光就没有了。所以等比这样的就挺麻烦。所以就是说，那个人本来就是心很大，对吧？心中充满了大乘的根基，因为拿萤火虫的这个来引导，反而呢让别人家呢走错。这个话就是说流他过的痕迹是容不了大海的，是吧？就是说这个大陆人家是大乘的根基，摸鱼呢引人家走小径，在太阳底下不要去寻找等待萤火虫，这样的对众生没什么利益。所以你要认识，所以法师啊先要认识学生的根基，他是什么样的根基。然后就是说学东西都是一样的，你的医学，知道吗？你像我以前修木匠，我的师父老是不叫我画这个线了，就是我做木匠了，做木匠我发现的师父啊老是不教我，知道吧？不教我。那我是大乘的根基，我修了一两个月以后我就要往上走。可能师父呢，师父带徒弟啊，总感觉到师父从这个开始跑跑子开始呢，就要修三年跟着师父。第一年修跑，第二年打坐打仰，第三年才叫你画线。那我说一搞就要顶三年，结果我下了一三不年，他 我就感觉了我应该画线了，还有那个什么电影我都学会了。后来他不让我画线，我晚上半夜一个人爬出来把线全部给画完。后来第二天找我师傅来准备画线，那个做木匠的时候原来画线，一看上面线全部画完了，就是我真的会这样干的，觉得你不要我画，我半夜爬起来我自己搞，就搞了把线画完了以后，你说那雇主讲没秀才没秀才，那木头这个一套架柱基本上是七八件啦，有的是十多件啦，是一下把那个木头全部刨出来砍出来，然后准备画线的时候，你看我一下就把它画完了，你说就证明我大脑子还是很聪明，是有大神的根基，一看就知道了怎么画。这个要是四分线啦、三分线啦、四分桌子啊、三分桌子啊、小仰大仰，这个该放出去的，我一样挑着我就知道了。我把它线就画完了，后来师傅一看，哎呀，这个头的我带不了了，是吧？也带了一年半，我感觉到他带不了我了，我就自己跑回来了，跑回来自己就自己在自己屋子里面，搞很多那个木头自己干，就是一个啊刨子啊这个柱啊什么里面，后以后自己搭了一个柜子，搭了柜以后，我们家里一个老木匠嘛。老婆匠跑过来看看，诶，他说怎么修了这么几天就打了一个大厨子啊，就打了好大的一个柜子，然后来他一咬一咬，结果那个要打得不好一咬不就散掉了吗？他这个咬的他一蹭四个角，比如说怎么看你打的灯也好，就是把一个角提起来，你四个角一定是全部提起来，不会瘫痪下去。如果你打的眼粗啊不一样啊，或者有大有小，你一提起来四个角就把三个角全部提起来了，就证明你打的灯很牢固。如果你要是一个角讨起来，这一边起了那边没有起了，那这个肯定是远大他的，就不像他就推一下他就上面给我点赞，不错，知道获得一个那老木匠是四五十年的老木匠，其实在我们的村庄应该是很有名气的一个那个老木匠，就证明说就是说如果要是再跟他，如果我闭着眼睛天天很听话的跟他学的话，那完蛋了，就是我还跟他搞三年，这样。所以搞三年就是说你是大神的根基，就像我在东林寺一样，我在东林寺做围罗，知道吧，我出家三个月法器全部学会，我早上爬起来我自己拿着锤子我就要去，我出家一段时间我一个人就好小啊，就那个木鱼这么丑，很大的那个锤子，也就是说站在那个地方，我早上清早爬起来就站在木鱼那个地方，我要敲木鱼，要敲木鱼敲着两个脚发抖，第一次敲着两个脚发抖，然后全身都发抖，就但是我还是坚持，两次下来以后我感觉到我应该是敲大庆去了，我马上就站着大庆来，我要敲大庆，接着大庆站着大庆来敲，就是我出家三个月以后就开始，我们寺庙的老和尚都是我带着跑，就是念佛堂念佛，后来就说我因为我师父安排我在念佛堂念佛嘛，就是说我出家三个月以后，我们东林寺的所有的老和尚那都是文化大革命接续出来回到东林寺的一般出家人，那我开始在那个地方当围罗，带着他们念佛念阿弥陀佛，天天带着念阿弥陀佛，就是说一直往前冲，就是根本没有停止的，就是说后来你看我出家三个月就开始，然后我看到鲜化三人那个叫《鲜化三人开示录》这本书，我翻了又翻，翻了又翻，我觉得他写得非常好，就是学他，我就开始，你看88年下半年是吧，89年的这个11月份就开始不捣蛋，就是就是说91年就是说我是89年受了比88年受了比丘戒，89年在杜林寺传戒以后不捣蛋，然后就开始训练自己准备三步一拜就化上，就是那非常经济非常的勇猛，就是也就是说感觉到别人做到的我都要去做，就是所以就是说大乘的根基小乘它是压不住的，知道吧，就是说这个，所以我们这个一个人如果要是不会观察的话，那或者说 你就会把它这个淹没了，是吧？所以那个祖师讲啊，就是说我养本名你阴师故瞎，就是不要被师父发现你跟人瞎了，就是。你看佛陀在《法华经》里面是吧，佛陀说法，就是说这个佛陀说华严《法华经》的时候有五千比丘啊退息啊。他为什么会退息呢？就不得根基嘛。他是小乘的根基，他也听不了，是吧？他听到说有另外的佛性，他执着了，我无常无我寂灭就解脱了，解脱了就是佛，就是我们有几种佛啊？第一个是小乘阿罗汉，他就是佛，是吧？第二种是八地菩萨，他就是佛。第三种呢，佛，就是无上菩提就佛。他说一般人呢，像小乘阿罗汉修上无上无我，到了寂灭以后，他叫解脱佛，他们叫解脱佛。那么说这具足佛呢，比例来讲，他功德具备了，智慧具备了，也就到八地菩萨。八地菩萨什么样的境界呢？他功德圆满了，自信功德圆满了，他已经见到报身了。但是呢，见到自信的报身啊，他那地方是没有众生的，就是他自己的功德已经圆满。并且呢，他就自己就是佛，他只有一尊佛，就是自性佛，就是。所以自性佛没有什么十方诸佛的概念，也没有十方国土的概念，就是自性佛圆满，就自性的国土已经圆满了，就是。所以从一地菩萨到了八地菩萨，自性国土圆满。这个时候，所以呢，这个十方诸佛现前的时候才去发菩提心。所以真正能够发出菩提心的人呢，是八地菩萨。是吧？那么说我们在修，我们在学习发菩提心呢，那这人不叫发菩提心，那叫熟悉菩提心，就是，就是我们在学习菩萨的菩提心，是吧？但是呢，你不能够真正的发出真实的菩提心。那发菩提心，依法菩提心即成正正觉。到八地菩萨发菩提心，什么叫发菩提心？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个上求佛道跟他八地菩萨那个佛是不一样的。成佛就是度众生的佛，就是到十方世界示现成佛，到十方世界到众生心中去成佛啊，并不是自性的佛，他是到众生心中成佛。成佛成菩萨，可以说示现菩萨，示现这个像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啊，摄受众生，不断地寻讨他们。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的说，他度的众生有多少？我们今天念的跟你们讲，他无量无边劫，就像围城那么，把三界大千世界不为围城，是吧？他这个围城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然后一个围城一个世界，他说我成佛有这么多次了，他我度的众生呢，那个地底下虚空中都很多很多，都覆在虚空呢，都是我无始以来成佛所度的众生，所度的这个众生。我这些众生干什么？他护着华严发华经，是吧？发华经，所以发华经有无量无边的菩萨在护着。因为妙法莲华经就是讲什么，所以说我为了发华经演三乘法，就是说演三乘法令一切尊生住在发华经的这个相上，令尊生一念只要遇到发华经立即成佛，就是。所以我们今天遇到了发华经就立即成佛，但是呢尊生怀疑，就是因为怀疑导致于你自己呢对这个成佛的这个念头不能升起，或者不敢承担，就是我们不敢承担。所以发华经受记品里面，那是佛陀什么叫受记呢？受记就是说你获得了坐定以后，不管是阿罗汉还是有修还是无学，来自于无量的菩萨们，佛陀给他受记，受记就是说你一旦认准了你现前这一念这一切法，就是佛陀就是说不管是修小乘法是大乘法还是中乘法，就是说我们修无常缘起获得解脱的，或者是修发了菩提心修大乘佛法，就六度万行，那说获得决定的心，获得决定的心，就是说你现在获得决定在法上，就是昨天我们讲的，就是说我现在出家决定是以法而住，就是说以佛性而住，以佛性而生， 就是你决定不再等二念了，你决定下来，这个就是菩提心就已经成立了，就可以被佛所受记了。就是说你决定这个出家相就从佛心里面出来，你决定善佛大力日月习心就是从佛心里出来，你决定无界四善都是从佛心里出来。在你决定的那一刹那，就是我们讲得法眼净，得法眼净，那么说就是变成有学，就是啊，到了这个三果啊，你发心的时候进入三果，叫阿拉含果位，阿拉含果位不退转，就是叫有学。所以佛陀给有学，有学就是说，你虽然很有习气，但你心已决定，不再怀疑了，心已决定。像这样的人，一定是受福，佛给你受了记的，就是一定要成佛的。多长时间一定要成佛？就是什么叫受记呢？就是受记即定开始，你远远直往前走，不会后退了，这叫受记。就是从现在开始，我给你受记，就是受记了以后，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成佛，这中间永不退转，这叫受记，知道？并不是你马上就要成佛了，不是这样的，是吧？就是只有那个叫什么鱼啊，就是冷宫里面三太子是吧，鲲鱼，他说他是瞬间把自己的生命舍出来，完事里面就是能珠啊，能珠出来，就说你现在把你整个的生命舍出来，就舍出来，那说你立即可以成佛，就是你现在还舍不掉，知道吧？是舍不掉，要等多长时间全部舍呢？可能说一个劫、两个劫、三个劫、五个劫、八个劫、250劫、1000万亿个劫都有，记得。但是整体来说，你永远不会退转的，明白吗？你就所以你现在决定了，你就你看了《法华经》以后就不会退转，就看你对《法华经》有没有这个认识，知道吧？你现在开始，现在开始，你就对你当下的心生出三个心出来，第一个心。是决定心，就是成相信啊，离这一念依佛性而出，相信这一念从佛性里出来，这个就是对法眼净的这个体，你决定了，不再怀疑了，这个就是法眼净，妙化莲华经对法眼净，这里面也讲到，就是说有200天人顿时得法眼净，是吧？这个法眼净就是。这个日夫性海，是吧？就在性海，你时时归到性海里面去，这个很重要的，就是。所以不然的话，《法华经》为什么叫成佛的经呢？就是说，被佛所受记。第二个心就是阿拉含的心，就是说，我们讲一切法从佛性显出来，是吧？就是说，前面是啥？一切法归依佛性，依佛性而聚，就是依佛性而聚。那么说，你现在行六度万行慈悲喜舍，这个叫做依佛而行，就是一切法从里面显现出来，叫依佛而行。这不吃持戒，忍欲精进禅定，修四善法，修无善法，都是依佛而行，都是佛性里面显出来的。不要问大小分别善恶，都不要去。都是从佛性的，都是平等的、清净的、圆满的，都是佛性的出来。这样的心叫施行，叫做佛之行，叫施行位，啊，所以这个叫做贤，你已经进入贤位了，这样被佛所受记的人，啊。他说，所以一旦你闻到了，就是一个人，就是我这样讲的时候，一个人传到二个人，传到三个人，传到谁，就是说。一切都佛性里面出来，一切由佛性而显，就是吧？那我说跟诸佛一定这样的传，就是这句话，就是华严经的精华，华严经的一注即止啊，传一个人到50个人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就是吧？就是生在佛前，常在佛前面出生啊，不可思议的。所以你在生活中怎么去关照？就是一定要去观察到，获得决定的人呢，是往昔的善根所得，就是说你是供养了无量诸佛的。就是在这里面讲，这个小沙弥，这个小比丘啊，刚刚出家的比丘是大乘根性了，他是无悲是佛啊，他在无悲正佛面前知足得本。是啊，他是供养了五辈正佛，才于这种善根，就是大乘的善根根基，就回小向大嘛，是吧？ 五百啊。所以对佛对《法华经》甚至信心，就像《金刚经》的讲，不是一佛二佛出世，是无量劫前在佛面前尊重善根。这样，他说：“你想一想，我们从净土方面的概念来讲，恶人无善根，不能闻此法。”就这样，就是说，为什么在净土方面，就是说没有善根，你闻不到阿弥陀佛，证明闻阿弥陀佛啊，是从啊、这个。从善根里面出来，从智慧里出来，就是说没有智慧不会行净土法门的。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说清净有戒者方能闻此法，无量寿经这样，清净有戒者，这清净戒什么，就是佛性，记得清净戒，就是说你闻到阿弥陀佛一定是获得清净戒的人。那么说同时告诉我们怎么去观察为什么净土法门念阿弥陀佛，只要闻到阿弥陀佛，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讲，我们这一念啊，依佛而住；我们这法界依佛而显；我们先前的境界以佛愿啊，是众生心想的。就是说，整个的境界都要依佛而显，整个的法界依佛而显。你整个的生命这一念依佛而显，依佛而住，依佛而行，是吧？就是说都是依佛这样的念头，这样念头就是发扬净，是吧？如果你发破了一项专念阿弥陀佛，就是在法界，整个法界就专念阿弥陀佛，这个专念阿弥陀佛不是说把阿弥陀佛念然后反对时间，就知道你这个法界，你这个因念和你的境界都依佛而住，依佛而行，依佛而回向，产生这个因念，即南无阿弥陀佛念出来的时候，那么说就相当于什么阿拉罕的果位，阿拉罕就不退，就是说现证阿拉罕不退转，八地畏惧即将成佛，因为依佛而住，知道？所以八地菩萨畏惧啊，现前阿拉罕的果位，就是说信是法样境，你说这个比丘呢就得入境一劫，这个都可以思维到的，就是说能观察到的，可以，所以对念佛的这个信心呢，是，就是你到晚生的时候，人家在担心你的时候，你还有什么怀疑呢？就是你不会再有怀疑心了，这个你要信心决定下来，这种我在讲的时候，你获得这种心性啊，就念阿弥陀佛充满了一种力量，就是阿拉罕力量，就是我依佛而住，念力成佛了，我回到佛来去嘛，法界成佛而行，回到佛来的地方去嘛。就是，那么说境界成佛而行，回到佛那个地方，这个有什么不信呢？就是，所以你躺在那个地方很坦然了。就是说，生老病死对你来说的话，那这是一个幻化的梦而已。醒过来之后，全是佛的境界了，哪有个阿弥陀佛，我能不能往生西方要求啊？还要人家跟你讲开示吗？现在不就是跟你开示吗？是吧？现在跟你讲开示，念佛就有信心了。你怎么可能说我晚上去啊还是不去啊？今天我们甚至是还在跟我讲了，他说很多人念佛念了一半就回去了，你怎么会没有信心呢？记得应该很乐意的去法界，就是时空境界都成佛行，然后成佛我归，是吧？我随时准备归到性海里面去，我随时归到愿海里面去，归到性海见释放诸佛，归到愿海见释放尽头，归到大悲海任一切众生心想，那这种力量，这种欢喜，这种慈悲，那说你念的时候不会有退心的，好，怎么可能说念了一半就跑掉呢？是吧？我们这里这个人念佛念了一半就跑，念了一半就跑了，现在你跑我看得到的，告诉你，我只要坐在那个地方我盯着哪个走哪个不走，就是说你们居士也是一样的，你不要念佛念的就不念一半跑的干什么，为什么会跑呢？没有信心吗？没有观察吗？哪有时间跑呢？跑来跑去的，应该在那个地方一心安住在那个体上不动啊，就是不动的时候你没有时间说了，就是说不善，只要敲木鱼敲引擎，你就在那个地方一直关到下电的时候，你哪有时间说哎呀我要走呢还不走呢， 阶段，我认为你这时候这个想法都不应该出来啊。就是像我们上殿一样，一上殿下完以后，就是说一个殿堂下，就是上殿的时候，一个殿堂下完，一直从头开始一直到结束都是要观察的，没有时间打妄想的。不能说上殿楞严咒念完，大悲咒念完以后，我要回去睡一下啊，我要出去，我要凉快一下，你还有这个时间想这个吗？就是不应该有时间想这个东西，应该是一心观照啊。这观照从头到尾的观照啊，就是殿不下殿是绝对不放弃观照的体啊，从头观到尾。那我要在念佛堂念佛，我绝对不会有这个上殿上了一半就跑的这种概念，我也不会生出来。不是我要不要，我根本就没想过我要下，知道？我只想从头观到尾，知道？一直到下殿，包括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就是一片大悲心，就是舍我性情一念；南无大势至菩萨，就是大势至，其实也都在佛陀光明之中，一直有这个观想啊。一直观到都在定中啊，哪有时间还想着我要下定还是不下定，我回去休息，我太约了，然后我要喝水，你还想到喝水，你念佛就可以念出水出来啊。你咽喉念佛，你观照念佛抓得很紧，你咽喉里面是有水的，这样就像我讲法一样，我这样讲法，你看我口水一直往里面流的，知道？就是说我讲法，我怎么讲我喉咙不会干了，我从来不会讲法的，还搞一杯水喝喝，知道？因为我一直有水，知道？所以我这样讲话，客人的水都非常多，因为我全身都是痛的。那你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因为你修行，你思想有问题，你枯燥无味，所以你身上就干燥，知道？火往上爬，然后这个焦虑不安，就是说想这些东西。所以就是说我们出家这样修行了，好好的做一下功夫啊，不要随便的想来就来想去的这种自由思想。人间最可怕的三件事情，第一就是感官享受，第二感官自由，第三过性做事，我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谁管不了我。这一种是三种最可怕的思维，这种是堕落的思维。你说你的感官自由是什么？你的感官自由是什么？就是堕落，知道？你的感官过性，你的过性就多来多往，那也是堕落相，知道？就是中国不按照规矩走，你一定决定出问题，很多规矩它都不会害你的，知道吧？都让我们走向正道的。后面讲这个富罗那啊。持比丘持比丘发大乘心，终完此意。终完此意就是我们讲过去往昔他是有很大的因缘，他是发了大乘心。这是说我们修行的过程中转因之迷啊，就是二老汉还有转因，他没有成为二老汉，或者没有成为大乘的菩萨，没有证到法身，那么说他是一定有隔世之迷。包括二老汉都有各自因，七地八地以上的菩萨才会自由，法身大士才会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去，他就自由了。为什么菩萨常常离开佛呢？因为他无处不是佛，他证到了法身的境界，他是自由的啊。他只要发菩提愿的话，他一定是精进勇猛啊，并且一生能现无量身，一世界能现出无量世界，一境界现出无量境界，这一切处成就六度万行慈悲心手，那并且都是供养诸佛下化众生，这是到八地以上的菩萨。七地菩萨受业果，他要受业报，所以吧，就是说我到哪个地方做过完，但是投生以后就忘记了，他就不知道自己过去的修行事，现在不知道了，忘了，所以要各世之名，就是前世发了广大的菩提心啊，这一辈子呢啊，他一转身忘掉了，叫做众忘此意。尊敬忘记了此意，他过往昔已经发了大乘的心啊，何以他这个比丘这个比丘往昔已经发了大乘的心啊， 对吧？那我说我们现在只是诱导他，是吧？诱导如何以小乘法，你总不能用小乘法来诱导，来诱导他呢？就那教导，因为富罗那啊观察不到，富罗那他只能够观察到二老汉能观察到八万大劫事，八万大劫以后的事情他就观察不到了，这样。他可以看到一切世界，一切外面他就不知道了，是吧？他我观小乘呢，智慧为浅，由于盲人啊，不能分别一切尊生根之定啊力啊。所以维摩诘居士啊，告诉富罗那啊，他这个比丘啊，往昔修了大乘法，知道已经发了大乘意，这一辈子忘掉了啊，已经转生了多次了。记得，所以他把大乘忘了。那说，他也就是说，因为二老汉能观八万大劫的事情，这个小比丘呢，应该还在八万劫前发了大乘心，但是这么多年长的时间都没有人诱导他，因为诱导他发大乘心，已经迷失了正常。但是维摩诘居士他是法身大士，一眼就看到了这个比丘啊。啊，往昔有大乘，有大乘的根性，但以大乘的法来教导他。所以我们今天在发菩提心，发大乘菩提心，就是说那是多生的修行啊。就是说你要现在不延续下去，你下辈子你可能就会忘死，是吧？就是说没有发大乘心，下辈子就忘掉了，因为证到八地菩萨才不会忘记。所以马上就串嘛，是吧？十维摩诘居士啊，即日善密啊，令此比丘啊自思所命，他就即日善密，让这个比丘啊看到自己的所命啊，正无悲是啊，无悲时为无悲正佛所啊，尊主了啊，自重德本，自重德本就是发菩提心。什么叫德本呢？德本就是佛性，知道吧？一切德本就是佛性。我们在某一种情况下就是德本，在佛面前啊，能够看到自性都叫德本啊，就是看到佛的时候能看到自性都叫德本。所以你供花的时候，在供的花的时候，在供佛的时候，能供到能够看到佛是心性的时候，这叫德本，知道？所以呢，一切这个德的本，就比例来讲，就是说啊，这个誓愿嘛，修诸功德，自诸德本，是吧？就是说具足佛的功德，就是说我成佛的时候，与众生修诸功德，具足德本，也不具足德本者，阿弥陀佛就不成佛。就告诉我们在此世界修起善法，不具足德本者，阿弥陀佛就不成正觉。就是说，那你在外面扫地、打扫卫生、干活，这个是什么？这叫德，叫德。但是你不一定知道是本，知道？本就是自性，明白吗？就是佛愿，就是在佛那个讲佛愿，在我们这个地方，在般若人讲性德，就是自性。如果你失了自性，那你这个叫德本；不失了自性，还不叫德本，那叫善法，知道？所以在庙做善。同样的，我们在一起出家，我们因果都不一样，就是各奔东西，我们都不到一块去，这样只有到德本里面我们可以汇集一体。为什么？只要你见到德本，我们没有障碍，是吧？因为见到德本就至于见到自信，见到自信，自信是遍满十方的。就是说你怎么样能找到你下辈子的爸爸妈妈，你知道吗？你不见德本，你的因果过分的一息，你到哪里去？在微尘世界，一微尘有三千大千世界，那你慢慢到哪里？你怎么找啊？这个微尘就是说，我们地日本的、美国的微那个西中，跟中国的西中是地球这边的，你怎么见？怎么见面呢？是见不到面。那你有能不能有见面的机会呢？有，知足德本。只有你知足德本才能够见到他，你知足德本你可以见到他，知道吗？他可以找到你，你两个人都不知足德本，两个就永不再见，知道？就永远见不到了，就那个人在个人的因果里面，就是说你再亲的人你也见不到，但是呢，这样你知足德本就可以见得到，因为德本是一体的， 十方都现前，是吧？所以呢，我们要知足得本。所以供花供灯扫地干物出家反恨都要知足得本，记得。所以但是我们不能信，我们信不到位呀。就是说有时候听文字这样讲，哎，好像是对的，但是呢我们就信不到位，因为我们不知道复信是什么的一样，信不到位，是吧？福愿加持，记得。福愿叫真善缘嘛，真善缘就是说你信里面还要有行啊，记得。要信平等心，要信清净心的，才能跟知足得本相应了。但是呢，阿弥陀的愿力叫真善缘，就直接告诉你，你在扫地的时候啊，就是福字，修筑功德，具足阿弥陀佛的愿力，就是说你在做功德的时候是福愿的显现，是的，就是说，所以在此世界出家做善事都是佛的愿力显现，有佛愿加持，强行让你认识自己呀、啊，就从佛那个地方生出来。这叫福，我们自己有这个因，佛陀有这个真善缘，那我只是告诉你叫因缘，我们叫咒缘，就是师父是咒缘，佛陀叫真善缘，直接加持你现前这个善法，就是这个善法本来是佛性，你不信，但是呢，佛陀就直接告诉你，你不信你的没有关系，但是你相信我，就是你相信阿弥陀的愿力就在当下一念之中，就是在家里扫地啊，修四善啊，这个愿。这个愿呢，只要你做善法，这个愿都是跟阿弥陀佛相应，包括你这个时间都是阿弥陀佛加持的，就是现在就是说，你这一念成阿弥陀佛出来，你这法界成阿弥陀佛出来，你心情境界都是阿弥陀佛出来，都是阿弥陀佛的，叫阿弥陀佛真善缘。他的真善缘见到了你这阿弥陀佛真善缘，让你见到了你心情做善法，这种善法见到了，恰恰是你的因缘。知道，就像见了常府坐在这个地方，你看到了常府，常府是真善缘，你见到常府是你的因缘，因缘因缘，你相信这是真善缘，没有我你绝对看不到我，是不是？你没有我你怎么看到我呢？就像扫地，没有扫把你怎么扫地呢？没有地你怎么扫呢？没有身体你拿什么扫呢？就必须要有很多的这个外面的咒缘，所以你的这个因念呢，才能获得这个咒缘，以后才获得了因缘，知道？你见常佛坐在这个地方，你心里面就一个常佛出来了。你看到常佛叫因缘，常佛坐在的叫真善缘啊。那么说，释迦牟尼佛来告诉你这件事情，这叫咒缘。释迦牟尼佛叫咒缘，知道？善知识都叫咒缘，知道？你要获得真善缘，这个真善缘愿力。所以你在外面扫地干活打扫卫生，这个都是阿弥陀佛的真善缘，然后进入我们心里就变成我们的因缘你信了佛，你就直接信了，你信了真善缘，你就跟佛的真善缘一接上去，你就能够见到你的本性就见到你的所命，是吧？所以无量界的善根就是因缘，就是说你要供花看不到本叫得本了，看不到得本，没有人告诉你啊，你不知道啊，你供花就是求佛，求佛菩萨，那供多长时间，供了八万个劫你也成不了佛，记得，你就供花供了，没有人来告诉你，没有阿弥陀佛的真善缘，没有善知识的咒缘，那你的因缘不能成熟，虽然你这里面就具足了这个因缘，但是呢没有人来告诉你，那所以善知识很重要了，是吧？因为没有善知识告诉你这个真善缘你不认识啊，你永远怀疑的，所以怀疑就落到你自己过人别院上去了，别院就是说取其别院修短自在嘛，你有别院就麻烦，我们出家啊，在家但是一直成不了佛的原因呢是什么？就是别院，第四五院叫别院，取其别院修短自在，如果你的别院喜欢出家，那下辈子即是出家，喜欢做愚人一下辈子，你喜欢到地狱就到地狱，他说你没有别院直接就是佛院，那恭喜你就去成佛，知道？所以要别院舍掉，全部要舍成佛院，知道？所以在此世界不要发别的愿，就是承接佛院，就是把你的佛愿接受我的愿，就是佛愿即我愿，就是你的信心就出来了。那我们学佛就是为了开显信心，佛陀的真善缘的加持你，令我们这一念呢就跟佛陀完全接上去了，是吧？所以呢八万接力就是一念接， 就是一念间，一念间发菩提心，是吧？发无上菩提心。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小比丘呢，碰到维摩诘居士，是吧？他入定的时候就把他带进去了。就像我现在跟你讲把你带进去了是一样的道理。你看你先不知道供花的时候本来就是你发个愿，然后你要回到自信的话很难，所以我在引导，我在讲你心里面跟我这个念头诱导你就接上去了。就像我进入禅定，就是完全没有我的这种状态，完全就接触了这个，豁然心开，哎，就看到了自己啊，原来我跟佛是一体的，知道？这是无畏事啊，从小乘转入大乘啊，这一刹那，因为无畏事啊，在佛面前尊主三根，就是德本。然后今天发了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是吧？就是失了本心呐，啊，失了本心，就是说马上就明了了。所以文某基句是啊，他的诱导很重要，他诱导。所以像我们现在这样讲，这样诱导众生跟佛陀连接人啊，原来过去是往昔有这个善根，如果你现在还听不懂，原因是什么？就是不是大乘根基，就这么简单。你不是大乘根基，你还听不懂没有关系，你就修小乘。那维摩诘就是就跟你讲小乘嘛，是吧？或者说因为他这里面讲你有大乘的缘起，有这个因在那个地方，他才跟你讲大乘。如果你没有大乘的这个因，那就修小乘嘛，是吧？因为三乘根基他都具足啊。所以引发了这个尊生这个比丘发生了说命通，是吧？知道自己那一日所走的是大乘路线，是吧？供养过无畏胜佛。所以这个比丘呢当时就了解了生生世世的事情于是诸比丘这些小比丘起手礼拜维摩诘主，是吧？主就代表无上的恭敬，使维摩诘因为说法遇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不复退转，那就等于你已经进入到不退转了，是吧？不退转就是佛的果德了。我念声闻不观人根，就是我念不应说法。就是说很多的声闻它不观众生的根基，自己跟众生讲无常啦、缘起呀，觉得不，因为佛陀教给他法，他就教给别人家法，从来不观众生的根基的，这样。然后佛学院学习，因为那么多学生坐在那个地方，法师就是跟他讲，就讲法，他不会管理这种根基，一大半都在听，是吧？管理什么根基，就是法，不停地教，讲了很多，记了好多东西，他不知道我们的心性，不知道众生的根性啊，就把很多的知识往里灌，灌了好多思想，然后变成一大堆的执着纠结，然后不知道，你看。我看我一个徒弟嘛，是吧？是一个比丘尼当时在外面学了以后像神经病一样还是学戒律学这个学那个学到最后面专看别人的坏话，是吧？当我们广佛寺住的时候说我们广佛寺不守没有规矩，是吧？说我们这个不语法，记得？那什么叫语法？你一定要看到别人不语法，是的。所以学法，人家学佛念佛修行修好，你怎感觉到别人家不语法？什么叫不语法呢？什么叫不语法呢？还是走路不语法，还是吃饭不语法，还是什么东西不语法呢？是的。就是说哪有东西不语法呢？地火风水不要虚空不语法，是的。那个树长得不语法，哪有不语法的东西呢？是的。不语法是你心里的灯念就不语法，他就是不知道这个法，他这个不语法是对于自己的心来讲的，就是说他一天然看到别人其实在外面像神经病一样，知道？也不知道无量寿师来听法，也不知道广佛寺去，就是虽然跟我们这个地方有出家的因缘，但是呢他内心中还是在佛学院学了那一大堆东西对他来说这是一种伤害，可以这样说，根本就不清净不安住，心不安住每天到处跑，是吧？ 所以按照规律，你看维摩诘居士啊，他是法身大士啊，接受比丘礼拜是吧？按照规律呢，一般的比丘是一般的居士啊，是不能接受啊出家人的礼拜啊。这地方，毕竟是大菩萨，菩萨他证了果觉，你像我们这个，你要在信心里面可以感受到啊。在我们中国很多的这些菩萨，你像四大天王，他都是八地以上的菩萨，记得都是果地上的菩萨。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你像维陀菩萨，他是将来千尊佛最后一尊佛，他发愿要生生世世护持寺庙，是吧？他现将军像，是吧？而他这个将军像的话，他这个盔甲什么？盔甲手上拿了一个曲是吧？他那个曲呢，对外来讲无所不亏，无所不毁，就是所有的魔都进不来，就是只有什么样的，只有法身才能做的。所以他那个曲是专打魔王的，专打坏人的，专打这个妄想分别执着的，专打就是说不与法的东西是吧？那我说，那只有法身呢才会有这样的功德是吧？可以一切魔不能干扰。第二个，他身上的盔甲是他这个盔甲，就是法身的盔甲，功德圆满了，就是说一切魔网不能日，就是内不能日，外可以摧毁。像这种人呢，那一定是法身大士，不是一般的人，就是他就只有法身大士身穿盔甲，手拿曲是吧？那个曲宝曲，就是说这样的人，就是说你身上有这种功德也可以啊。就是说这种曲是可以，你虽然手上没有曲，但是心里有曲啊，是不是？心里曲就是说所有的邪门外道都入不进来，因为你见到佛性了嘛，是吧？见到佛性了，就是说无坚不摧，所有的魔网我都可以把你摧掉，在任何魔棍里面我都可以把你摧掉，就是说你心有那个宝渠啊，是不是？就是说所有外的名利财色魔网天魔什么心魔识魔这个无因魔啊，都干扰不了你的佛性，你的佛性都会像太阳一样啊，常遍照十方。那你的佛性很重的话，法身智慧非常大的话，那你的盔甲就是实际在经典中讲，四十一菩萨就是以浑世功德而自庄严，他的庄严就是说就像身上的盔甲一样，一切魔干扰不了。你说维陀菩萨是什么菩萨，值得不值得我们去礼拜？那肯定就是这样。你像四大天王手上他带了一把剑是吧？那把剑无效之剑，智慧长生，他能够在这个天下啊，这个佛佑众生呢，让众生智慧产生呢，他能把情叫无玄之行呢，让他妙音呢，让一切众生在妙音里面啊，受这个不受伤害呀、啊，常常在这里面受种种欲乐啊，是吧？就是受种种解脱，受这种啊正法的显现。他说他这个无角之能，能不语。能使所有的专家能生长万物，所有的这个世界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就守护正法。那说他这个情叫无玄之情，就没有玄的情，叫无相之情嘛，是吧？他一把伞，那伞是没有顶的伞，没有顶伞，没有形伞，就是说能护佑天下所有众生，他顶是无相的，知道吧？所以伞是无顶伞，玄是无玄玄。人那个人呢，没脚的人就不会斗争嘛，是吧？因为有脚他就会斗争嘛，他是非常迅的嘛，就是他是不语啊，佛佑众生。他的剑是无效不日消的剑啊、常常的啊、这个带众生这个驱魔啊，或者说佛佑大众。所以那四大天王都是无相的大菩萨。就是说你看这样的菩萨我们敢不敢礼拜呢，是不是？所以这四大天王这个维陀菩萨虽然是现的神像，其实都是八地以上的菩萨的视线，这样。那就是说虚空神啊、大地神啊，这个都是八地以上的菩萨才能够显现出来， 就是都是佛的果德，是以佛陀加持啊，佛陀这个在这个往昔无量界的修行呢，都是赋予他的。就这样，佛陀说，让这上合大力无量无边的大菩萨安伏在大地之中、虚空之中、色声香味触法里面，然后护佑这些众生。好的，护佑三藏三部经典啊，护佑我们出家人，护佑我们这个世界啊，就是说不受灾难啊，这种种，这都是不可思议的，这些大菩萨我们都应该去共敬。所以你要想一想，就是所以你要了解，你心具悟了，你心明了了，一切都是正法，就是不要去执着哪个是邪哪个是真，一切都是佛菩萨，就是。所以在楞严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你的认识，你的觉醒高更低，然后对外面的认识，如果你心中魔就有五十一种阴魔，是吧？如果你心中有法门的话，哎，你就有五十三，你就有二十五圆通，是吧？就是，然后说你心中有菩萨，就有五十三个菩萨，是不是？就是说你心中有次第，就有五十三个次第。你心中有菩萨，就有五十三个菩萨；你心中有佛，就有五十三尊佛。五十三尊佛就是阿弥陀无量寿经，五十三个菩萨就五十三参，五十三个次第就是华严五十三个次第。二十五圆通，你眼耳鼻身色身香味触法，二十五圆通，那就是楞严经二十五圆通，是不是？要五十三种阴魔，那就是如果你心中是魔，那就无量阴魔。这阴魔在哪里呢？还是当下哇？都在当下哇，对吧？都是眼耳鼻舌身意，舌身香味，你悟到哪个地方它就是什么境界。如果你悟到是佛，那舌身香味触法眼耳鼻舌六分身，那都是佛的境界，对吧？所以你悟到菩萨的境界，那就是无上个菩萨，就无上个菩萨的显现。人说菩萨叫，你可以这样念，叫虚空佛、虚空菩萨、虚空次第啊、虚空法门啊、虚空，也可以说是天魔，是吧？无上的阴魔。所以虚空可以在你心性中演变，你悟了什么它就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把自己呀定位，定什么位呢？我们讲我们有一个名字叫信士，信头的信，叫信士。信什么呢？我们信佛，叫佛的信头，我们是信佛的。那我们说，那我们是信佛的人，我们要对这个世界直接生佛的这个想法，就是，如果你是信菩萨，那这个世界就是信六度了。如果我要是信次第，那这个世界就要修次第了。如果我要信法门，只信这个执着于法，那这个世界就变成法门了。就是，如果你心中是魔，这个世界就变成魔了。所以呢，是魔还是佛菩萨由自己来决定。这个呢，佛也没办法来给你决定。就是，佛陀坐这个地方，你看到禅佛，就是说如果你是魔，禅佛就在对面，就是，如果你悟了，禅佛就是你的心，是你的心还在你对面，那就看你了，你自己去想，是吧？所以呢，说法这是诱导，悟法还是靠自己。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善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以报身，腾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善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